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解经研经。很快呢，课程我们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不知道在这一段学习的过程，您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有一些在解经研经上的一些心得分享啊，林成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给我。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心愿，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样，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呢，为自己打下一个美好的根基。那么也解经研经呢，我也为你预备了有讲义资料，如果你需要呢，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或者你可以在网上呢下载课程的讲义大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谈到福音书的文体，同样我们也稍稍谈了一点预言的文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继续谈一下预言的文体，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关于圣经的字词的这个意义的一个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言文体啊。上一堂课我们谈到呢，福音书里面新约旧约中间有很多的这个预言的题材哈，旧约特别旧约先知的预言题材。那么预言呢，当然就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在先知的时代呢，有些是在当时就已经应验的，那有一些预言呢是会持续到将来有一个最终的应验。那我们强调呢，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预言呢是来自神的，也就是说唯一肯定知道未来的也只有神自己。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留意。今天有很多的人呢，他们自称有所谓先知的灵啊，所以他甚至呢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中间为人来发预言啊，会预告某某弟兄姐妹，神在你心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呼召你去做宣教，神要叫你做什么等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啊！圣经叫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预言是来自神，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过度的好像去寻求这些所谓的先知预言。今天有很多所谓极端的灵恩派呢，他们很喜欢为人来发预言啊，甚至来解梦等等。那么这些呢，我常常想啊，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和算命的有什么不同呢？那今天基督徒我们当然我们要关心未来，但是未来是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唯一肯定知道未来的也只有神自己，所以预言的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而圣经所讲的预言常常都是和神的百姓弥赛亚的国度有关的，当然有一些个别性的预言，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听信人来告诉我们说，哎呀，神对我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好像在你的身上有一个预言哈。所以这些呢我们要一定要小心分辨。那么圣经上呢给我们一些答复啊，我们为什么需要预言的解释呢？第一，预言呢真的能够安慰人的心，神的话呢实在是具有安慰的力量，预言能够安慰鼓励人的心。耶稣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安慰门徒，是不是？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谈到预言安定人的心，特别是人面对苦难不安的世代呢，预言带给人盼望，特别是一个将来的盼望。 还有呢，预言也是改变人的心呢、预言改变人的心，使人有机会回转归向神。像旧约的约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拿向尼尼微人发预言啊，让他们悔改，再过三日呢，神的审判要临到。而这是一个当时预言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尼尼微从上到下呢，他们披麻蒙灰悔改，那么同样这个预言就发生了一个果效，就是让人的心被改变。那么同样在《使徒行传》也记载彼得的讲论，是不是圣经就记载众人听了都觉得扎心呢、所以预言的信息呢是改变人的心。还有呢，预言呢也能够洁净人的心，预言能够洁净人的心。在提多书啊，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叫我们看见呢，这个将来的预言呢，的确也是能够改变人的心，叫我们看见呢，这个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那个果效。提多书啊，我们看提多书二章第十四节，我们看提多书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那这边讲到这个预言呢，是要我们洁净自己，这是保罗的信息。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那里呢，也同样提醒我们呢，要我们保守自己，洁净自己。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所以预言呢是能够洁净人的心，预言有必要的。还有呢，预言更重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辨别真道。弟兄姐妹，今天刚才我说了有很多所谓的假预言呢，我们需要分辨，我们有需要好的分辨，我们也需要有好的方法来抵挡。那么怎么样来抵挡所谓的虚假的预言呢？弟兄姐妹，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好好回到圣经，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我们知道所有的预言不是随便由人意来发生的，预言是出自神，我们用神的话做好的根基，我们就会懂得分辨虚假的预言。所以预言能够帮助我们辨别真道啊，特别是面对这些所谓的假预言，刚才我说的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先知性的预告，弟兄姐妹，这些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分辨。同时呢，我们在解释预言文体的时候啊，有一些的原则呢我们要把握的。预言呢要注意它的文学类型，比方说在启示录，这是一个新约的预言的一个题材了，预言文体。启示录呢是结合了启示、预言、书信的文体。像启示录一开始从约翰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书信的文体。所以约翰呢不单关心的是末世，对现在的世代，在启示录当时的世代也是非常的关心。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文学类型的时候，要分别是当时的呢还是未来的，这个差别和重点我们要懂得做一些的比较，这是第一方面要注意它的文学类型。第二呢，要注意经文本身的关联，经文本身的观点。同时呢还是回到我们在解经研经里面反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按照字词啊正常的文法意义去解释，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按照一般正常的逻辑的文法的意义是解释。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马上会谈到字词的意义呢，我们会多做解释。也就是说经文的本身的一些观点呢，弟兄姐妹，经文的意义是要从字词正常的文法意义呢来解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一个字或者有一个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它真正表达是那个字词背后的隐藏的意义。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又犯了所谓灵异解经的这样一个错误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要按照字词正常的文法意义去解释。还有呢，也要注意就是经文呢、和 和全书的这个结构的关系，结构的关系。另外呢，要注意象征的功用和意义。虽然预言文体有很多象征啦，有很多比喻啦，但是是不是说所有的经文都是这些象征有预言的意义呢？那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历史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比方你要知道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当时是具体存在的，那并不是说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说法啊，很多人就解释这个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是并不存在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目的是要教会至死忠心，是要教会持守真道等等。那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历史的意义呢，实际上我们就忽略了圣经本身的这个权威。所以很重要就是，虽然预言文体它有象征的意义，也有很多的比喻，但是并不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够忽略历史的因素，这一点呢我们必须非常注意的。还有呢，我们要留意就是强调主要的神学。所以预言的焦点是什么？预言的焦点从来不是个人的，预言的焦点常常是集中在弥赛亚的王权。听好，预言的焦点呢常常是集中在弥赛亚的王权。所以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呢，刚才我们提过了啊，要注意文学类型啊。这个文学类型不单单是预言将来的，也关心现在的，要注意经文本身的这个关联，要按照字词的正常文法意义去解释。还有呢，要注意经文和全书的这个结构。另外呢，虽然是有一些象征比喻的功用啊，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什么呢？忽略这个历史的因素。还有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它主要的神学。预言的焦点是集中在弥赛亚的王权。所以这是预言文体啊，我们在研读或者说在解释预言文体的时候，这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来掌握的。那么另外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留意啊，就是启示经文中的这个预言未来的事啊，这个本身并不是目的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启示这个经文中预言未来的事应验不应验，这个本身并不是目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要专注在预言的本身应不应验，事实上出于神的一定会应验。其实这个预言本身的应不应验呢，只是一个达到目的的途径。换句话说，预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预言真正的目的从整个圣经来看，就是要安慰信徒，并且向他们挑战，也鼓励我们今天呢能够更加的警醒。这就是预言最主要的目的。预言不是让我们看见好像未来天开了，未来有一些什么是不是应验了，应验了又怎么样呢？应验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途径。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安慰信徒，并且向他们挑战，也鼓励信徒呢能够更加警醒。我想这是预言呢所带出来最主要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理解预言背后啊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今天我要再强调，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听信所谓的先知预言啊。在这里我要大声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做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更是应该谨慎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做一些分辨，同样也能够做一些判断。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单元，我们来谈一谈解经研经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字词后面的意义。 们还是回来继续的上课。我个人非常喜欢加尔文在解经的目标上面他所说的一句话，过去我在节目中也提过，就是加尔文说啊，解经家的首要任务是让作者说出他所要说的，而不是将我们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强加于他。所以呢，我们在表达一些思想的时候呢，人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用文字，对不对？用字词来表达。所以字词啊，可以说是一些句子的构成部分。所以要明白神的思想，要明白圣经，当然我们要研究圣经的用词，还有字词它是如何组织组成一个句子。那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字词的意义还有它的用法，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谁的解释是最正确的。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希望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会在字词里面，我们自己给圣经赋予了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可能有人说得很好啊，就是如果我们忽略字词的意义，忽略上文下理，很可能我们自己就可以任意的来解释圣经，就是你希望圣经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那曾经有一个调查报告啊，美国人每一天在交谈中啊，平均说3万字，哇，这实在是非同小可。一个人说的越多，常常我们在说话中间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被误解的可能性啊就会越高。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人要会说，但是我们也要会听啊。我们常常有人说，哎呀，我误会了，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说话的人如果稍微解释一下呢，就可以帮助人明白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所有的解经啊，或者说研经的方法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无论哪一段的经文，它的原意，这个原来的意思，原意必须和他所处的经文的上下文一致。什么意思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一个字一个词啊，从一段经文中或者说从一个句子当中任意的抽离出来，把它抽出来以后呢，我们说哎呀，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不，这样的方法是错的。无论哪一段的经文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必须和它所处的经文的上下文要一致。所有提出的这些圣经的解释呢，也必须通过这一关。想想看，如果脱离了这个原则啊，那么所有的经文就可能变成了人的一种任意发挥啊。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啊，他说如果不管这个字词的意义，不管经文的文意脉络，也是我们前面所提的这个上文下理啊，那我们就能够让圣经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在研读圣经字词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对一段经文的这个准确的理解过程中啊，其实有几个因素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上文下理，这是我们反复要提到的，上下文，上下文。这个上下文不只是这一段的上下文，甚至整卷书的上下文，甚至整个圣经一贯思想的上下文。还有呢，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我们刚过去也讲过啊，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在圣经当时原始圣经作者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呢，这个文学题材我们也提过了，有不同的文学题材我们要了解的。那还有文法的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字义，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字的意义在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呢，这个字义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字义呢绝对不能够脱离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字词从这个上文下理啊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抽离出来。为什么呢？ 我们要先理解字义和上下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是透过上下文来表达他的思想，所以换句话说啊，上下文才是决定经文的一个准确度。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上下文呢，才是决定经文的准确度。所以我们有几个问题呢，应该要反复的来问自己，反复的来问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比方这一段经文和他周围所谈的这些经文呢，材料有什么关系没有？这段经文和他周围所谈到的，无论是一些问题、事件，有没有什么关系？第二，这段经文和这卷书的其他部分有没有关系呢？还有这段经文和整体圣经的核心真理是不是相符合？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有这段经文和当时写作的文化背景又有什么关系？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好，我们先谈这个字义啊，字的意义，字词的意义。圣经呢，其实有它原始的文字所写成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任意的用今天我们现代的文字啊的意义去加以解释。那比方中文跟英文和希腊文、旧约的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圣经原本呢，也是有它原本的意义。比方我们常常听人家在布道的时候讲罗马书第一章16-18节，对不对？在那儿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就解释，哎呀，这个大能啊，这个英文的字根呢是炸药，所以他想，哎呀，这个福音呢好像炸药一样，所以这个大能呢就有一个炸药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去好好的研究这个字的意义呢，其实这个字的意义并不是指的炸药，这个意义呢是指的一个空的坟墓。所以换句话说，你看，一个炸药，一个空的坟墓，这两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事实上，这个大能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空坟墓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不是炸药的能力，那个能力乃是指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字义的一个曲解啊，会造成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是指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比方中国人呢，老一辈的传道人，我自己也曾经听过有一些老牧者这样的解释啊，他们说这个义是什么呢？啊，他说神真的很奇妙，中国人很早就有这种救赎的观念，义是什么？是羔羊和我，羊在上边，我在下面，羊是背负我的重担啊。这个船呢是挪亚的方舟啊，照中文的写法好像是一个船一个舟嘛，旁边一个八口，一家八口，所以这个船呢就是讲到救赎啊。那么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啊，好像这个拆字一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义这个字呢，原来是在希腊文是讲到一个法庭的宣判，是一个法官宣告犯人无罪开释。所以这个义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不是羔羊下面的我，原来的意思是在法庭宣判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被白白的称义。所以刚才我说的，如果我们去解释这个羔羊和我啦，或者船啦，一家八口啊，你会发觉这些解释的字义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字义呢，其实我们就要先认识这个字的用法啦，字的同义词啦，还有它的反义词啊。所以按字义来解释，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语言的一般用法来解释圣经。所以呢，在研究字义的时候，有一个方法是我们来研究这个圣经的单字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单字呢？ 单字研究的目的是，就是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作者在这一段上下文当中所使用这个单字的原来的意思。你注意啊，我刚刚强调这个上下文，我们绝对不是从一段经文中就单单抽出这个字来，好像放诸四海皆准，说圣经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事实上这个字的意思呢，会随着上下文改变。举个例子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人原来的意思希腊文是世界。那换句话说，这里的世人是世界。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同样是世界。那么你明白这个上文下理，这两个世界在这两处的经文的意义就不一样。同样是世界，但是因着上下文的关系，这个意义字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单字研究的目的呢，就是要准确的了解这个圣经的作者在这一段的上下文中间呢，所使用这个单字的原来的意义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几方面呢容易犯错，比方英文的字义呢就根据英文，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对字根的误解呢，或者说过度的引申，哎呀我们说这个字根呢、字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们不一定懂英文，我们不一定懂原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懂得上下文。为什么？因为上下文才是决定这个字或者词啊，决定单字的这个意义。刚才我说了，这个世界啊，像信，信心这个信，出现在圣经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它都有不同的用法。同样，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的意义。信有的时候是讲到我们信耶稣的那个信，但是有的时候信呢是讲到那种对主委身的那种信。所以我们要必须从整个上文下理来看这个字词它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字或者短句通常呢只有一个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字在出现的时候呢，不是赋予全部的意义，全部的意义好像我说的信啊，信就是圣经所有的信都是这个意义了，不是赋予它全部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切记啊，不要找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就任意的发挥，任意的串珠啊。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字词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来探讨，当然我也会在课程里面呢来举一些例子来做说明。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解经研经的课程啊还是一样进行到这儿。那么林成也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啊，我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特别是你在自己研经的时候有一些心得领受呢，我都非常期待你啊可以写信给我。好，在这首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